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利未记的查经。今天我们来到利未记的第23章，从第23章，若时间许可，我们可以查到第24、25章。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可以说有几方面的重点。23章我们要讲的重点是有关以色列人的节期，简单而言就是三大节期，这个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这里特别提到有关耶和华的节期。换句话说，神要他的子民在地上的生活都是这个按照律法来生活，满足神的心意，这是一面。但另一面呢，他们必须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就是在一年忙碌的生活里面，他们必须有分别三个节期的时间，到这个耶和华的会幕到这个圣殿那里。以后来说，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朝见神，然后全民都要在那个时间停下来过节，几乎每一个节都是七天，也就是以七为一个完全数。那么这三个大节，神要以色列百姓来遵守。在第一节里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二节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这很清楚，这个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一人来看这个节日好像是为了人，因为他们这个古时是农业社会这个农忙的生活是很忙碌辛苦，但是到了某一段时间就可以休息一下。但其实神讲得很清楚，这个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换句话说，这个节期是专门为着神的百姓停下他们个人的忙碌，个人在地上的赚钱，个人在地上的建筑房屋，在地上的这个收割庄稼，在地上一切的忙碌都要停下来，用七天的时间是专门纪念神的作为，所以这称为神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就是这个节日是神所定的，而这个节日是为着满足神，而这个节日是为着来叫神得到满足的。所以神要他的子民无论生活多繁忙，有多少计划还没有做完，到了那一个节期的时候，一切都要停下，然后就是朝见神。这以我们中国人今天或许是任何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期，就像中国人的春节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这些的节期当然历史上都有它的这个一些意识包含在里面，为何会有那个节期的产生，有的甚至是和偶像有关系，但我们不提那些。今天我们要提的是一般性的就是节期，就是度假期，大家欢喜这样而已。但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这个节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不仅众人欢乐，更要紧的是众人一同来纪念神的作为，因为是神的节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应用上面就把每逢主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掰饼纪念主，这就像是过节。我们来到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一同唱诗，一同赞美，一同领受主的话语，一同聚集，这就像古时以色列人过节那样是这个参加主日聚会是一同教主得到满足，颂赞教主得到满足，圣徒彼此服侍教主得到荣耀，同时我们也得到满足，我们灵里也得到满足。所以参加聚会不是一个很苦的事，也不是为着履行基督徒的义务，是圣徒灵里的享受，像过节那样的欢乐，并且更是叫神得到满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看见然后古时以色列人聚居的时候，神特别提到这个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那么节期是欢乐，也就叫神得到满足。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怎么过节期的，在这节期期间怎么过呢？他就简单谈，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意思就是这个节期是众人，不是说那就放放假吧，个人偏行己路啊，你去旅游，我去做什么事，不是这些，他是众人放下自己忙碌的工作，未完成的工作，到耶和华的节期，比如逾越节，他们就要那七天所有东西都不可做，所有工都不可做，停下，然后他们聚居在耶路撒冷，他们聚居在神的圣殿那里，一同宣告圣会，这个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就称为圣会，属神的称为圣，所以他们众人聚在一起，那聚在一起，许多时候他们会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宣读神的律法书，会特别再次来传讲昔日神怎么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叫他们出埃及，神大能的作为救赎他们，然后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得到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的国度来侍奉神，所以他们众民呢总会在那个节期里，那七天的时间是有元素会常常听见神 的话语。那以今天的应用来说，我们除了每一个主日啊，这个朝见主一像是过节那种应用，还有一样就是我们经常教会有时候啊，许多教会都会这样，一年有一度的啊，无论是这个特别聚会，或许是奋兴会，或许是培灵会，甚至有很多次的布道大会，这一类都是属于就像众人如同一人聚集，然后一同寻求主的话语，一同灵里得到更新，一同满足神的心意，一同来顾到神的需要。所以呢，这也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要求。我们能够明白，一年三次，三个七天，他们全国聚集在一起，就变成全国的百姓都再一次来思想神的作为，再一次来领受神的话语，整个人再给新鲜。平时他们每一个安息日都会聚集，一切工都停了，都聚集，就像今天他们在犹太会堂那样。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在主日啊来纪念主是不同。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里很清楚，在旧约时代他们守安息日，七日里面的六日要做工，六日要做工，也说神造人就是要人做工。为何呢？举个例子，连人未犯罪之前，亚当呢，神都给他有工作啊。他在伊甸园里面，神叫他是看守修理这个园子，整个园子是神创造的园，但是亚当做起这个园丁那样，他要修理这个园丁，啊，这个园还蛮多要修理的，啊，有的植物长得过长了，有的他要打理啊，还要看守啊，看守就是有仇敌撒旦借着蛊蛇跑进来，他要看守防范，结果亚当没有看守，失败了，受迷惑堕落了，所以未犯罪之前的亚当是还是有工作，还是忙碌的，他不是整天坐在那边睡觉就吃水果就够了，他还是要看守修理，这圣经告诉我。那犯罪之后不用说了，神对他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要为他长出荆棘，他自己做起农夫，要汗流满面。连挪亚经过洪水的审判之后，他自己做起农夫，栽种了葡萄树，是一个很殷勤的人。所以呢，六日要做工，范启发说，神要被造的人在地上呢，不是无所事事，是有做工的啊，这是很正常。然后第七日是圣安息日，这个圣字是神是圣的，属神日子称为圣，在古时安息日称为圣，就是神要他指明安息。这个安息的休息不是说啊就睡觉睡得很迟，然后就是这个无所事事的浪费时间，不是。这里的圣安息日是当有圣会，换句话说，在安息的那一天他们是有聚会啊，最少他们是有相当一段时间的聚会，一同宣读神的律法书。所以后来到了福音时代，四旬福音时代，你看见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都有各会堂都有聚会， 各会堂都有，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犹太人他们安息日各会堂都有聚会。那么我们知道安息日乃是预表这一个耶稣基督，他是带来真安息，所以当耶稣基督完成十架救赎带来真安息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随时的这时时的安息了。那么我们所纪念是分别主日早上七日的第一日主日的早上，我们纪念主。那么这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在主日早上啊，或者说在主日有聚会的这段时间，我们是分别为圣啊，放下世界的忙碌，分别时间把侍奉主摆在第一，参加聚会，一同敬拜神，一同领受主的话语。所以有聚会有圣会，同时呢也有主的话语。他们古时先读摩西书，但我们今天所先读的是新旧约的圣经，神的话语。然后这里特别提着守安息的，这守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啊，要放下工作要守那日。所以平时每周都有守着亲近神的时间，然后到了这个一年三度的大节期的时候，又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遵守律法的以色列百姓，在侍奉这一方面的，除了按神的心意来献祭之外，同时他们要的就是每一个安息日都分别为圣，参加圣会，每年都有三次的耶和华的节期到耶路撒冷去，从各城各乡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在那边聚集，在那边守节啊，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本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应用在今天来说，我们可以说神的你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聚会的时间，每周我们都分别这个时间去纪念主，去一同来侍奉啊。第二，我们同样的就是在啊，有时教会一年一度的啊，怎么大型的培灵啊、布道会啊、聚会，我们都有份一同来摆上，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啊。古时以色列人若是在安息日不守这些的呢，他就要被治死的。那以今天我们来说，若是我们一个不参加聚会的，不分别主日时间，照样在主日里去赚钱，这样的我们的灵命迟早就碰着属灵的死亡。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灵命枯干的意思啊。所以这都是成为我们的提醒。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节期开始，第一段可以说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第二段呢第四节开始就讲无酵节，其实就是逾越节啊。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啊。神的节期是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看见出埃及记啊，神就从此定那天为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以色列的逾越节以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公历是大概三四夜间的期间是逾越节。那么当时呢他们出埃及就以那个时候为正月啊，正月就一年开始，然后到十四日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纪念的节期是连安息日都从星期五晚上的黄昏一同到了第二天的黄昏，这是照神的安排，这样叫一天啊。所以正月十四日黄昏就开始守逾越节了，因为他们当时是在黄昏的时候，那一个夜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开始吃逾越节的羊羔，然后那一夜天使下来啊，这个杀埃及的很多长子啊，所以这个都在这个叫以色列历代要纪念这件事，所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这个意思我们已经很清楚，逾越就是越过去，英文叫做 Passover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灭命的天使那夜下来，他看见凡是门的门框上门楣上都有羔羊羊羔的血没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越过这个门户，凡是门框上没有羔羊血的天使就进去把他长子杀了，连牲畜中头生的都杀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遵照摩西从神所领受的吩咐，人人都是杀了羊羔，借着羊羔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让灭命天使当夜都越过他们，叫他们整个民族蒙保守。这就是预表的这个被杀的羔羊，预表耶稣基督， 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心门，以致我们能够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灵魂得救。这是灵异的预表。所以逾越节就是命令天使越过他们，去审判那些没有羔羊之血没在门框上的人。当然很多都是埃及人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这一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也就是说逾越节一开始当夜他们这一个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之后，第二天开始他们要连续七天就吃无酵饼，守的叫无酵节。那这是什么意思？无酵，我们知道酵预表罪啊，这个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的教，就是指防备他们的教训。然后保罗说，一点面教使全团发起来，指哥林多教会当时有这种犯淫乱的罪，若不制止对付这件事，处理这件事，那一个罪就会发大，像教那样。所以圣经教都是预表罪，无论是有邪恶的教训，无论是异端教训，无论是犯罪的事，都是像教那样，会影响面很大这样。那所以这一个十五开始向耶和华守无酵节，就是他们所吃的那七天不可有酵，那七天要完全除酵。因为在平时他们煮的东西，有时候都在以色列地这个有酵的面包，今天的面包都是有酵发酵起来，以平时日常吃的很频繁的都是有一些这个酵发起来，但是在那一七天他们要怎么样？要守无酵节，就是绝对吃的东西都不可有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灵异的一个预表，就代表着神的子民呢要过无罪的生活，要过除罪的生活，远离罪的生活。所以那一七日可以说他们在神面前就要蒙光照，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都要认罪，就是以过一个无酵的生活。然后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这乃是表明平时他们吃的是有的到了，那一七天就一定要吃无酵饼。那这是有一个灵异的意思啊，但是预表着他们要分别为圣，有圣会七天，这七天就是有认罪，这七天是有对付罪，有倒空，还有清理啊，然后分别为圣归神。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啊。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所以他们守的时候，一面领受主的话语，另一面要把火祭，包括这五个祭物，无论是燔祭啊，是这一个素祭，是平安祭，是赎罪祭、赎愆祭，这些呢都是很具体的啊，就是他们要献祭，也就是他们需要献赎罪祭，他们得罪主的要认罪认罪，悔改悔改，在那一七天里就除得干干净净。在神的子民当中，每年都有一次除酵节，每年都有一次的倒空清理。在教会的历史上，许多时候每一次圣灵来临的大复兴都是人从认罪开始啊，真是蒙主光照认罪哇，连续七天是一个完全数，就是说有时候是哇蒙光照，连续几个特别聚会，几个培灵会、奋兴会，来蒙光照彻底认罪，教会就大复兴。我记得有一年，当时呢我这个到一个教会主领的这个他们的特别聚会，在当时呢那一个主题叫异象与使命，但当时在讲的时候，曾经有一段讲到以利亚带进以色列国的当时那个大复兴，就是除去所有的巴利偶像，然后哇怎么带进圣灵的祝福的来临。结果那一天完之后，哇很多弟兄姊妹焚烧起来，其中有一位姊妹，她已经是好久不聚会，要和她的做弟兄的丈夫离婚，可能有很多原因在里面。但是呢她丈夫那天来聚会之后呢，她回去的时候啊，回去的时候很感动，因为她说她的姊妹已经不聚会不祷告不读经，那一天晚上刚刚听完聚会之后回到家中，跪在那边读圣经。他一看见他跪在那边读圣经，已知道圣灵工作了，结果呢立刻和他的姊妹这个夫妻之间就认错啊，彼此啊对付罪啊，结果两个夫妻就和好起来，一起抬财神祷告，从此回到教会中一起来聚会了，夫妻和好。 所以这里都是说，当人给主焚烧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啊，就会有这样这个啊，罪一除去就带进复兴，就遇见神了啊。所以这神要以色列百姓呢，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啊，很多的失败啊，这很多的纠纷，但是这一下子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接着就是连续守无酵节七天。那这很有意思，因为逾越节正是纪念主为我们舍命，一面积极方面纪念主为我们舍命，逾越节的羔羊把他们从埃及里救赎出来，一面纪念神大能的作为，但另一面他们要认罪，无罪吃无酵饼七天，就是过无罪的生活，倒空认罪，蒙恩得救，因着羔羊的救赎，不是叫我们更随便犯罪，而是叫我们更加认罪倒空，倒空完之后我们更给主充满。所以有七天，第一日和第七日都有盛会，什么工都不做，在那边完全的啊，这个可以说蒙光照倒空，专门分别为圣。好，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同献的就素祭了，就是有掉油的细面一发十分之二啊，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点祭要酒一先啊，一先四分之一啊，这里就是要献的。然后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啊，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要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的是另一段，前面论到的是逾越节、无酵节怎么过这个节，这个节过完之后，接着第二段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接着就讲的神小谕他们，就是当他们承受迦南地的时候，到迦南美地了，神祝福他们呢，他们丰收庄稼了，就要把出熟的庄稼的一捆带给祭司。什么叫出熟的庄稼呢？这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做农夫的呢，就知道这个庄稼呢，一片的庄稼田，但不是同时熟的，有时候就是这一田的地方呢特别容易熟，那一点差一点，所以呢同时播种，但是熟的有时候是这些就先熟的。而在初熟的庄稼里，他要先捆起一捆，一捆很多，加起来相当，捆起一捆可以说是上好的初熟的果子的这一捆，就带到祭司那里，是奉献给耶和华，这叫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以新约圣经的预表，初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说，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后来在他来的是那些熟基督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主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叫初熟的果子，他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首先从死里复活，就像初熟的果实献给神。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特别用头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头一个亚当是神造的亚当，后来犯罪失败堕落了，以致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都死了，但和幕后的亚当呢，他是就是一表耶稣基督啊，他是初熟的果子，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圣经说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人生命。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中啊，他是初熟的果子，他像幕后的亚当那样，他首先从死里复活，他满足神，初熟的果子满足神。然后后来因信基督耶稣，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也成为初熟的果子，同样来满足神，因着基督的救赎，所有在基督耶稣新造的里面，所有蒙恩得救儿女，有一天都要成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就像雅各书第一章那里所提到，他说叫你们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啊，初熟果实就为了献给神， 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像粗粗的果子。神创造万物，最终是为了得着人，因为他造人要得着人，但是人犯罪堕落，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要得着所有属神的儿女，到那里的完全属于神，来满足神的心意，叫粗粗的果子献给神。那么以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以圣经的真理来看，粗粗的果子又有分别，就是说在神的儿女当中，那些爱主的称为得胜的，得胜的就像主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里面论到七个教会时代，特别主呼召那些得胜的，得胜的我们姑且叫得胜者，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个时代靠主得胜，活出得胜的见证的，他们就像粗粗的果实给收割去满足神。这就像启示录第十四章所论到的，羔羊站在锡安山，随着他的又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这批人是粗俗的果子献给神，就是得胜者。这十四万四千不是实数，是灵异的预表，代表着新旧业所有的得胜者。我们在启示录的查经里已经讲啊，旧业的十二支派所代表的所有的这个旧业得胜者，和新业十二使徒之下所代表的所有得胜者跟随羔羊，他们成为粗粗的果子满足神。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今天都是粗粗的果子，是来满足神，爱我们的主啊。还有另一面来说，粗粗的果子那一捆要先带到这个耶和华的会幕或圣殿那里献给神，借着祭司献给神。那这乃是意味着当时的农夫他们练劳苦这样久，刚刚有收成，原来刚刚有收成呢，以一般的人来说是最想去哇欣赏去享受这个粗俗的果实，是特别有满足感。但是神要他们把最粗俗的果子就先献给神，上好的就献给神。这灵异的一边来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劳苦是把荣耀归给神，同时更是把上好的奉献给主。所以为何我们有啊这个十一的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就上好的分别为神归给神，这代表这个感恩啊。所以人人那一上好的那一捆要带来，然后把这一捆摇一摇。摇祭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摇祭就是预表基督的复活啊，这是灵异的预表。因为这些粗俗的果子都是因为基督的复活而产生的，所以呢这一个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一切恩典都是在复活的基督里他所带给我们。所以在摇一摇代表着摇祭，然后将这捆的日子呢，要把你们中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绵羊羔，这个公绵羊羔的献上是为着成为燔祭，是预表基督的献上的满足神的心意。那么我们成为粗俗的果子，劳苦的果子所得着的事情，是借着基督和他的复活一同去满足神，并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劳苦，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把向主所领受的恩典来献给神啊，这就是燔祭的意思。铜线的数祭，数祭也同样是预表主，然后就是有这个跳河的吊油的这个细面，这个一发十分之二啊，作为馨香的火祭，因为这个素祭是烧在祭坛上，馨香的火祭啊。那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素祭这个细面是磨的细面，代表基督的柔细，基督的这一个美德啊，这个人性的美德，这个来满足神。然后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点祭啊，酒一心四分之一，这个点祭交奠是代表牺牲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交奠代表殉道啊。所以这个铜线的有这个奠祭啊，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献上一些满足神。一应用经历来说，也说我们的奉献也是甘心乐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为主来倾倒，为主来牺牲，为主来摆上，来满足神，在基督里这样来满足神。好，十四节，无论是饼是碰的直立是新碎子，你们都不可吃。原来照着在前面的一些情形，就是说 他们献祭的时候，若是这个献的时候可以吃，但此时这个过程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呢？只等到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就是说他们要献给神的供物还没有带到神的殿中，还没有献祭不可吃。因为有时候这样，献祭的时候一些是祭物献给神，但有一些他们是可以献完之后，经过献的仪式之后，他们可以留一些自己吃的，就是像是这个馨穗子啊、烘的籽粒啊，这些他们可以领受。但是现在这里所讲的是必须等到献给神为供物之后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若是还没有献给神就自己吃了，那就是犯罪。所以这里那还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连我们吃饭都要谢恩而吃啊，我们是先无分别而生，吃一餐饭，主啊谢谢你今天是这个食物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们，谢谢主啊，这就先是谢恩分别为圣献给主，然后才领受，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在他们一切的住处，全国以色列国全国任何地方，他们都要守住这个啊，就是在他们收割的日子煎一捆带到神面前，他们带的无论是献上的燔祭，无论是素祭是点祭，他们都是要先献给神，然后剩的合法的可以吃的才吃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节期，就叫五旬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捆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捆禾捆为摇祭的那日，就是可以说从逾越节啊，逾越节接着第二天，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无酵节开始，这个捆的禾捆收割的时候捆禾捆开始，一直计算到什么时候呢？计算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逾越节之后加上这一个四十九天就是五旬节，逾越节之后加四十九天就是这个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呢，就像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过逾越节之后，然后那一夜被捉拿，第二天被钉十字架，然后之后经过了四十九天之后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这个钉十字架之后呢，在他复活之后四十昼夜和门徒在一起，最后升天，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啊。所以五旬节呢是预表圣灵的降临。那么我们现在看第十六节，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这个是新的素祭献给耶和华。这个五旬节呢有时也叫七七节，就是收割节，他们大丰收之后，前面是初熟的果子第一批献给神，现在是所有的都丰收，大丰收的时候。那这一个月他们大丰收了之后呢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这个细面一罚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然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这个羔羊，七只公牛，独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独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以铜线的数据以点记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呢我们先来思想，他说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一发十分之二十分之二就是他土石的这个还重量单位的。然后呢加酵，这里为何加酵呢？前面我们不是说酵预表罪，那为何这里要加酵，特别提到要加酵才，然后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呢？那么我们要知道他这两个饼的献上乃是有一个意思，这两个饼呢事实上就是代表着以色列人， 啊，代表他们所有出俗之物，所以前面是一捆的禾捆，现在是在五，在这个除酵节的时候是有一捆了，啊，是一捆。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是大丰收，几乎都收完了。然后呢，在那个节气的时候，他们同样是七天守节，欢乐的赞美神。在这七天守节的时候，其中有一样就是要十分之二的细面做成两个饼，要加酵下去，然后烘成两个饼。这两个饼呢，献给神是做什么？做这个是叫摇祭的饼，摇祭预表基督的复活啊。这个做摇祭的饼，这是说明什么？说明了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丰收所得着的，代表成两个饼，为出俗之物献给神。那有教代表着有罪，那这到底什么原因？这乃是说出了这个以色列人真正的光景，全以色列人真正的光景是两个饼来预表，他们是有瑕疵的，他们是带着很多的短缺，甚至亏欠，甚至罪，他们带着很多亏欠，就是他们的情形，他们是不配献上，但是他们可以说照我本相，他们实在是把自己丰收所得着就献给神，所以他们的光景实在是不配。就因着这样，就需要什么？同时就需要有啊，这一个羔羊，无残迹的羔羊，代表着无罪、全然、圣洁，七只的完全数。那公牛都一只，公绵羊两只，然后这些都预表什么？都预表他们是靠着基督的救赎。这两个饼不是预表基督，这两个饼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光景实在就是有教的，是不完全的，但是他们的光景因着有羔羊的救赎，因为有这个七只的羊羔、公牛犊，还有公绵羊两只，就和饼一同献上，就是因着羔羊的救赎，他们的不洁就能够蒙遮盖，然后就一同献上满足神。那两个饼是他们所有收成的一个表示，也感恩的表示，代表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有教，有不完全，有罪，但是因着羔羊的完全的救赎，那两个饼可以蒙遮盖、蒙耶纳，这样的奉献蒙耶纳，一同献给神才能蒙耶纳。那这里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同样看见那两个饼可以预表无论是外邦的教会、犹太的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面前，犹太的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整个犹太教、外邦教在神面前都有瑕疵。当然在基督的救赎里是圣洁无瑕疵，但是在实际里、实际的经历我们都有瑕疵。那么但是当我们甘心乐意我们本相来要奉献给主，我们所得的一切要乐意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是很多污秽不堪，但是我们要奉献不可以单独这样奉献上去，我们要靠着羔羊的血，靠着主宝血的救赎，在主宝血的救赎底下，我们能够献给神、满足神，这样才能够满足神。所以必须用七只的羊羔来预表基督完全的救赎，这样的献上就叫整个以色列人的奉献蒙耶纳，就代表着今天教会众圣徒的奉献蒙耶纳。我们本是有瑕疵，本是有罪的，但是因着靠着基督的血、羔羊的救赎，我们这样的献上才能蒙神悦纳，而我们因着奉献的感恩，神也悦纳。所以那两个有酵的饼不可以单独献上，必须要同这个没有残疾的羔羊七只，这乃是预表基督的救赎。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虽然是软弱失败，但是我们在主宝血洁净底下，我们甘心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神悦纳啊，虽然我们污秽不堪，就像先知以赛亚说，我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但是当他把自己奉献给主，因着主的洁净，神悦纳。保罗也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他因着基督宝血的洗净，他的奉献神悦纳。所以我们是有教的，但是神要我们就我们本相靠着基督的救赎献上，神悦纳。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十九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 两只一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啊，在他所献的事上还要为他们自己赎罪，一面是做赎罪祭，一面是平安祭啊，先赎罪后献平，平安就是感谢祭，也就是说他们有收成了，他们要感谢，连感谢之前都要先靠宝血来洁净。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啊这个生活啊工作啊很多时候啊经常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实在施恩实在看顾，但是我们的生活里很多犯罪得罪主怎么办，我们先经历赎罪祭，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洁净我们，再经历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样你的感谢才能蒙悦了。若不是你先靠主宝血洗净，你的感谢不蒙悦了，因为神是圣洁的。好，二十节，祭司要把这些和粗熟的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代表着基督复活的功效，靠着基督复活的功效，我们 的祷告的赞美奉献能够蒙神悦纳啊，这个然后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就归给祭司啊，就是他们献的这些摇祭这些感恩祭这些祭的物呢，奉献完之后祭献祭完仪式完了之后就归给祭司，让祭司享用，因为祭司在以色列地中没有产业，这也是保罗所说事后祭坛的啊，就靠祭坛养生啊，这个祭司他们服侍祭坛就专门替以色列献祭的，神就特别顾念他们，叫他们得着的是上好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所有上好是先奉献给神，神悦纳了，然后祭司也享用了那些。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以灵义来说两方面，第一方面今天在属灵方面，我们越为主摆上，越靠着主服侍圣徒的时候，我们就越享受基督，基督就成为我们灵里的宝珠，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喜乐和平安。第二是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所以这正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所提到的，就是啊，这个保罗特别提到事后祭坛就靠着祭坛养生，照着主的吩咐，工人是可以得工价。那你是什么意思呢？那乃是说这个当一个人全职侍奉神的时候，教会应当关心他的生活的需要啊，圣徒应该关心他生活的需要。这一面我也顺便提提，今天在国内很多传道人，特别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有的没有人留意，没有人顾念，他们有家庭有儿女啊，所以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顾到劳苦传道的农妇，顾念他们在生活上实际的需要啊，这是也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就业神也特别顾到祭司，所以利未人祭司没有产业，但是他们就是耶和华成为他们的产业，也成为他们的看顾和供应，这一方面我们都要留意。好，二十一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这作为世世代代定律。可以说在这一个五旬节的时候，整个五旬节以色列同样是有圣会，所以在我们会后来看见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起，使徒行传，他们当时就是照着五旬节，很多犹太人呢，从世界各国的犹太人都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使徒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浇灌他们，他们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就传起福音，这个三千男丁得救，然后他们都是从各处来的犹太人，结果大大的复兴。所以五旬节以今天的新约时代就预表圣灵的充满。那么在教会生活里，不但是有逾越节纪念主为我们舍命，常常纪念主的爱，然后有认罪祷告，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和充满，也就是有时那个一同聚集，一同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时候，哇，给主充满，一同更多的祷告，就像使徒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带下圣灵的充满，在奉献会、培灵会、特别聚会、布道会，有圣灵就大大充满啊！就这个情形，那什么工都不做，专一的有圣会，就是聚集在神面前。所以今天圣徒的聚集在神来看，像圣会那样，是分别为圣，是蒙神看顾和耶纳。因为我们有一位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这叫世世代代的定理， 也就是神的教会一定要一直有这样的机会来向着神。那么我们再来留意第二十二节开始啊，这是进入另一段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起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为何这里特别强调这件事呢？明明是讲五旬节嘛，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件，插进一段，就是在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庄稼的四角不可收割。通常麦田是四方的或者长方的，总之都有角，但是神要他们收割的时候是像画一个四方的就画一个圆形，长方形的就画一个椭圆形，总之四个角落不准收割，即便熟的庄稼都不可收割。为何这四个角落是留给穷人？你看每一块田的四个角落那不少了，都是要留给穷人，有的加起来这差不多等于那一块田的十分之一，留给穷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留下十分，另外十分之一给穷人，就等于是十分之二，收成的十分之二，是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带到圣殿，十分之另外十分之一留给穷人。啊，这就是我们看见以神对以色列的要求。那为何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要求呢？还不仅不收割这个四角，有时你在捆的时候，在运输的时候，那些庄稼会掉下来，或者在收割的时候捆好了，有的又掉下去了，不可收拾遗失的。凡是掉下去不可收割，这些遗失就要摆在地上，让穷人去拿。所以这些加起来最少有十分之一。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若是他们不怜悯穷人，以为这是我哇这一个血汗钱呐，我自己劳苦得来的，不怜悯穷人了，神要审判了，他不蒙福啊，他反而是怜悯贫困的，怜悯百姓中的贫穷，还有寄居的。那些寄居不是犹太人，那是外地人呢，在他们当中寄居的新移民外地人，就特别怜悯他们，特别看顾他们。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这样。所以求主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怜悯贫穷人，这是神的心意啊！圣经说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仁义存到永远，这是何等蒙福蒙神纪念。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这个，在这里特别讲这件，乃是说当以色列人这个有这个严肃会，有这个大会，什么会都有的时候，但是另一面却是欺负贫穷人，这样的大会神不听。所以后来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有多少次责备他，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那里，我所要的禁食岂不是松开凶恶的绑，怜悯贫困人，但以色列人是一面欺负穷人，一面他们守严肃会啊，宗教的圣洁啊，在那边守，结果神说我不听，因为你们欺负穷人。所以这都是在提醒我们，若是今天哇，我们热心参加教会的特别聚会，培灵会、奋兴会，但你家中有家用，有的有菲律宾的、印尼的、各地的用人，然后你就扣他的工资，对他很刻薄，这样的剥削他，这样你参加什么会都不蒙神悦了，因为犯罪嘛，欺负穷人，这我们要明白啊。有的做老板的，他私底下很剥削工人，但是另外他好像在教会热心，这里去参加，那里去参加，这样不能蒙神悦了。所以这都在提醒我们，在这里是值得我们留意，神叫他们有怜悯的心，要守住这个。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意思是说人没有看见神，看神见察。所以我们要这个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将来他需要的时候神必赏饭啊。所以求主叫我们真是怜悯贫困的，你们要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连摇上岸，连摇带岸，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也要用什么良气量给你，这是非常要紧，我们要留意这一点。好，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 你们要守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啊，这很清楚。这里提到呢，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啊。这七月初一日，在七月的时候，他们很多节气啊，第七月初一日吹角，因为是他们这个收割的时完的时候吹角，这个吹角就有纪念，什么劳碌工都不要做啊，要有这个火祭献给耶和华啊，就献祭了。那这个吹角啊，这个吹角是预表什么？以圣经来说，吹五旬节是预表圣灵的充满，吹角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回来啊。到这个吹号最后第七号铜吹响的时候，基督就再来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天使末号吹响的时候，这个主就回来，所以这个吹号预表主回来。然后接着祝棚节就预表国度时代啊，这些预言来说。那么以古时以色列人他们吹角节的时候，就是五旬节之后那个啊，到后来开始七月初一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个吹角节，到了七月初一就开始有一个另外一个节气吹角。这个吹角之后就有赎罪日的开始，26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七月初一日是吹角节，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啊。就是那个以色列那种的吹角是宣告啊神释放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是宣告什么呢？被掳的得释放啊，受羁押的这个受羁押的得自由，这个吹角，这个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哇，这个是恩典的来临。然后第十日就赎罪日，这个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有刻骨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就是他们在神面前刻骨己心悔改认罪。这一天是众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再次倒空认罪悔改。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啊，久不久有专门分别一段时间，有时半小时一小时，跪在主面前一件一件得罪主，就认罪倒空倒空，这样彻底倒空。我多年来常常有那样啊，久不久一次，平时就是一有感觉就认罪，灵里有感觉立刻很敏锐的感觉立刻认罪，但是到有时候是有一段时间彻底的再一次倒空，让主来充满啊。所以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要刻苦己心啊。然后接着当这一日什么功不可做啊，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然后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不刻苦己心就是对罪没有忧伤的，无所谓，也不参加这些，民中剪除。神要他的子民真是成为圣洁，认罪倒空。凡这日做什么功的，我必将他从民中剪除啊。这个赎罪日是很要紧，全民都要赎罪，然后大祭司亚伦要为全民赎罪，就有两只羊，一个三公山羊，就送到阿撒谢勒那个地方。就前面我们已经讲的那个意思，赎罪日，然后大祭司一年一度这个为以色列人赎罪，进入至圣所，然后他们要刻苦己心认罪，这很要紧。所以这个赎罪不是仅仅是个人的，是全体的，就像教会复兴的时候全体的圣徒认罪。今天有时候我们都会用每一年的31日，12月31日年底那天那个晚上的祷告，然后哇，圣徒们一同单独的认罪倒空完之后，带进一个蒙神悦纳的复兴。然后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一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的晚上要守为圣安息日。那意思就是说，从九日的晚上黄昏到十日的晚上黄昏，就是这个第十日的赎罪日怎么守。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祝棚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啊。是祝棚节，祝棚节是预表国度时代，以今天来说。那怎么守法呢？他说第一日 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啊，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总之，他们这八日呢，都是什么工都不可做，专门在神面前守盛会，就参加聚会，一同欢唱赞美。因为住棚节，他们都是人人住在棚里面，所以三七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点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安息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洗的宴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就另外还要献很多的祭物。然后怎么计算这些节期呢？啊，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是 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期七日，第一日就是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这个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和这个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夜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你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啊，在这段经文里讲得很清楚，为何要有住棚节，就是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出来之后他们在旷野路途都在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在这八天里面，第一天有盛会，第八天有盛会，中间他们要怎么做，他们都是人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都住在棚里，帐篷里住帐篷，一家一家一家住帐篷，住七八天。这七八天的帐篷生活呢，他们是要欢乐，要赞美啊，欢乐赞美。所以呢，这个欢乐怎么赞美呢？他们有棕树枝啊，啊，有树茂密树的果子啊，然后带着这些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七日，七是完全数。那么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骑着驴驹子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时前行后随的人拿着棕树枝，棕树枝就是他们一种当时律法的要求，就是一种祝棚节的这种欢乐赞美啊，就像基督的回来，荣耀的王进城啊，当时有这样的欢迎。那这乃是在灵意上预表着，当我们迎接主回来的时候，棕树枝预表得胜，因为它是四季常青，胜过什么天气气候，所以我们是有得胜的生活见证，迎接主的回来，以赞美迎接主的回来。那么祝棚节以今夜的预表，就预表国度时代，当吹角节七号吹响的时候，基督回来，圣徒们实在需要认罪倒空迎接主回来，然后基督回来的时候就带进荣耀的国度，国度时代就是祝棚节的预表，也就是这个得胜的基督徒要与主同作王一千年，要享受那个欢乐。七日的欢乐代表着完全数一千年荣耀的国度，享受羔羊的婚宴，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是这样的蒙福。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也异常这样，就是主日集会完了之后有爱宴，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饭，一同享受主的同在啊，彼此的交通，有时教会有啊举行一些活动，一起到郊外住了几天，一同的夏令会什么会，特别就一同聚在一起，一同的享受主，一同纪念主，一同有盛会，一同来赞美主，这些都是预场这种的光景。当然到了国度时代，我们是享受主永远的同在啊，那种得胜的圣徒就有份你这样的荣耀。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二十四章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啊，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 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经金灯台上的灯。啊，这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做祭司，他们世世代代都要打理收拾耶和华会幕里的灯。这个灯预表基督啊，基督是这世界的光，也是我们基督徒里面的我们里面的真光，也是教会的光。所以这个身为祭司的是要从晚到早上都不要在神面前经历这灯。经历是什么意思？古时这个灯芯，它是灯芯，在金灯台上有这个青橄榄油点的灯芯，橄榄油预表圣灵，然后这个灯芯的光啊，这说出了什么？说灯台预表教会啊，灯台在古时也是预表基督是发光，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在启示第一章说七个灯台就七个教会，所以灯台预表教会，教会和金代表神的属性，所以教会应该纯金的。意思是说，所有真正出于神的才是教会，出于从圣灵重生得救的才是教会。那么这个属神的属性金灯台是为着衬托光，光预表基督，把基督这个真光照耀出来。那么教会怎么衬托基督？需要有青橄榄油，需要有圣灵啊，越给圣灵充满，哇，那个光就发光。而服侍主的就像祭司所预表的，他们需要打理，这什么打理呢？他们古时这个灯芯的时候，有时候油不够了要加油，有时候灯芯它这个烧的某一个地步要修剪一下，那些叫它发亮，就要打理修剪那个看护那个灯，叫那个灯是常发亮。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乃是说，今天侍奉主的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常常就多多祷告，让圣灵充满教会，橄榄油的加多，然后有时候我们需要除去一切拦阻光继续拦阻主的光继续这个照耀的一些的因素，在那边警醒啊，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所以众人在晚上可以睡觉，亚伦和他的子孙就从晚上到早晨都要打理那个灯，要常照明在会幕里，在神的教会里，基督要为光不断的照耀。所以服侍的圣徒他们什么要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在黑夜已深的今天，他们不可以心灵沉睡，要警醒。从另一面来说，古时的祭司也是很忠心呢、啊。然后从晚上到早晨呢、啊，真是轮流啊，轮班呢、啊，去看守着灯，啊，这预表着要常亮。然后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你要起细面烤成十二个饼，预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啊。每个饼用一发十分之二，然后把饼摆成两行，每行六个，这就是陈设饼啊。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陈设饼是陈列在耶和华面前。两行饼可能是六个饼叠成六个饼叠成两行在耶和华面前啊，这个金金的桌子上就是陈设饼桌子啊，都是金金做的。然后又要把这个浸乳香放在两行饼上作为纪念。乳香我们曾经说是预表基督复活的馨香之气，基督的复活啊，所以这个因为乳香是一种植物受伤的时候才分泌出来的，所以这是预表基督死而复活所产生的馨香之气，是香料也是药物，所以这里都是论到基督的复活产生馨香之气，也成了我们的医治啊，所以这里就论到这个乳香放在两行饼上。那么这个饼呢是表征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但是饼的本身乃是预表基督成为我们的供应啊，陈设饼是预表基督成为人的供应，但是它十二块饼是预表供应十二支派，供应十二支派，但是要加上乳香代表复活的基督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供应。但真正谁吃呢？是祭司吃啊，那是所有在圣殿里服侍的祭司，他可以吃陈设饼。陈设饼一般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那这乃是说出了一个侍奉主的，他就要经历另一份的供应。一般百姓经历的是玛拉，是神成为他的供应，但是对陈设饼是侍奉的人所经历的，是一个越为主摆上，他就越经历基督成为他的供应，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供应。 那种灵里的宝珠是没有服侍的人所预想不到的。一个没有服侍的人，他会感觉哇，你终日忙忙碌碌，你不会疲累吗？你不会单调吗？曾经有一个在主里相当也算有年日热心侍奉的基督徒弟兄，他问我，他说你在事工里这样繁忙，你不会觉得心灵疲累吗？我反而问一件，我说若是离开主去做的，一早就枯干疲累，但是若是黏依主，在主的同在里，在主的引导里，在主的恩典中去做的，没事，越为主流出越满足越享受，因为这不是你做，是主来做，所以你就会经历主的担子轻省的，二是容易的，你流出有多少，主供应有多少啊！感谢主，他是陈设饼供应我们侍奉的人满足。然后祭司有份吃十二个饼，乃是代表他接受了之后，他同时是服侍十二支派啊。然后呢，这是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约啊，是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啊。是耶稣基督怎么供应这个十二支派啊？基督今天怎么供应神的子民，成为蒙神悦纳一个纪念？像是个月那样，这饼呢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中是为至圣。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有一个以色列的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呢是埃及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嫁给埃及人，然后日间呢闲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外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呢就亵渎了圣名，就是神的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波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前费众要拿石头打死他啊！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凡这个诅咒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前费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他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必被致死，打死人的啊，这个必被致死。从这里呢，我们就会看见当时发生了一件事，而神借着这件事施行审判，也警戒以色列人从此不可以这个随便的啊，这个不可亵渎神的名，不可诅咒神的名，这些神都会审判。当时这个孩子啊，这个少年人，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以色列人，你看他在神的子民当中不敬畏神了。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人人都知道律法上第一条就是这个敬拜独一的神，接着就是提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妄称的神必不以他为无罪，何况他是在那边诅咒神呢 啊所以他和他一个以色列人的青年人一有纠纷的时候就这样的藐视神，甚至这样的犯罪，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坐起来的时候，等候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话说审判，叫做律法时代，那个人的立刻这个被除去了。那么从这里的情形，我们就会看见神借着律法时代显明他的公义和威严，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敬畏他，从此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么到了新约时代，虽然是恩典时代，但是我们也要留意，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非常要紧啊！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今天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不可对主的名随便，要尊主的名为圣，这非常要紧。啊，所以这个，当我们心尊主为圣的时候，就能影响别人都来归向主。然后第十七节又是另外一些条例的，就是有关这个伤人伤害别人的所要受的刑罚，这是另一段啊。 前面第一段可以说第一节啊到第九节，这是一段；第二段是第十节到了第十六节，这是论到那个啊那个对神不敬啊诅咒神的那一个人要被致死。然后圣经也在这里特别提他是抹抹但支派抹抹人的女儿的儿子，就把他母亲点出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那一个儿子不敬畏神是母亲都有责任，虽然母亲没有给治罪，但是意思点出他那样下一代不懂得敬虔。那这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提摩太的母亲敬畏神，提摩太那样爱主啊，都和母亲的爱主很有关系，和外祖母都有关系。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一直到了本章的二十三节，是最后一段，是论到刑罚的一些条例，就是对于伤人的一些条例。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啊，这律法时代很清楚。然后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啊。然后人若是他的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就是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他也要照样啊向他行。这里很清楚，你怎么伤了人的脚，你也要别人伤那个脚。总之就是神在律法时代以公平公义为原则，所以这样一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惧怕，你不可以随便欺负别人，随便伤别人，你伤别人之后法律制裁也同样叫你那里受伤，你伤他的眼，他你的眼也同样要受伤。所以这下子每一个要伤人之前都要考虑啊，所以这是律法时代以公平为原则。当然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是这个以爱包容啊。但是虽然是这样，神的儿女要远离罪，不然圣经说你的罪要追向你。有时你伤害别人，地上法律同样要追究要制裁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远离，身为基督徒要远离。第二十一节，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不管是聚集的是本地人同归于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小于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诅咒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啊。所以这里都是这个我们看见神对他的子民，一面要求他们有圣会，另一面要求他们有义的行为，犯法的同样要受刑罚。一面他犯罪得罪神，他献赎罪祭，但是他若是伤害别人，他一定要赔偿，一定要受伤害，就是罪的果效，一定要吃这个罪的果效的苦。就像有的基督徒，他今天犯了什么罪啊，这个伤害了人了，他一面在神面前认罪，好像献赎罪祭认罪，但是另一面他伤害人的，他要负起责任，他负起法律责任，他要受刑罚，这是他的罪追上他，罪的苦果啊。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恩典时代，我们更加靠得住，远离罪恶。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十五章有关安息年开始。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啊。这个守安息就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呢，地要守安息，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余若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葡萄。这一年地要守安息，圣安息，地的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外人当食物。这一年土地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走兽当食物。所以神对以色列的要求就是，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之后，六年七年里面，六年可以耕种收割，到了第七年他们要安息，不可耕种不可收割。而这一年呢，他们要吃的就是六年的储蓄，六年以往的一些储蓄他们要守， 若是他们肯遵守神的使命，在另一处的经文就提到，神会在第六年的时候，那一年给他们特别丰收，就够他们后来第七年不需要耕种。为何第七年地要安息呢？有几方面。神要他的子民过信心的生活，就信靠神，不是说每一天都靠自己，靠自己这一年你休息就是休息，听从神的话。第七年是为了敬拜神的，第七年是所有的工都不做，不是叫他们休闲，是叫他们一同聚会，一同多读摩西五经，多熟圣经，多圣会。那一年是为了侍奉神的，做六年分别一年侍奉神，非常好啊。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经，但是若是有，你会看见有的他有时分别某一段时间专门侍奉神，非常有福啊。他说我做工作这样久，这段时间刚刚解雇出来找不到工，我就这一年的时间专门来多为主做，到了一年之后，哎，主又为我预备了工作了，这也不错啊。新约时代应用，但是还有一点，我们知道他六年做主工，第七年要安息，就信心的生活。神要全民都晓得信靠神，当你真的守神的话，信靠神的时候，神给你第六年特别丰收。当你一切要凭自己的时候，要在第七年做反而不蒙福，所以这也是神要他子民不靠自己，凭信心生活，信靠神。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他就把我们所没求赐给我们，这是第二。第三，神要地安息。你知道一个地啊，连续一直耕种耕种耕种呢，那个地的回沃啊，那个地的一些回到什么都给植物吃光了，若再种下去种不来的，越收成越少的。但是若是他六年做了，第七年就让他就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地呢，他有很多禾捆禾架就烂在那边，就成回料。那一年地休息的时候，那个地就会产生很多回料啊，这些因为很多这个秽物植物就在那边成为有机的回料。这下子七年之后，第八年再种下去反而大丰收，因为这个养分植物吸收了，这对地有益处。还有一点，神是更是特别为了纪念穷人，因为六年你已经有收成了，第七年留给穷人吧。因为第七年你知道，你收割完之后有很多庄稼的籽粒掉在地上，它会自己长出来。到第七年的时候，所有都是自长，这些自长的收成都归给本地的穷人啊，还有寄居的啊，还有故宫啊，还有贫困的啊，都留给这些。那留给这些之后，还有剩下一些的，留给什么？留给家禽啊，甚至野兽。神都顾到野兽，他们都可以在那一年。平时他们以色列人有看守吗？野兽不敢进入他们田地来影响吗？但是这一下子，这一年是留给贫困的和野兽。神每一方面，造物主每一方面都顾念，所以这是神充满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乃是提醒我们，今天许多时候，当我们啊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们的职位慢慢提高，收入越多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顾念贫穷人。今天我们不是在外面这样实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顾念贫穷人。再从另一面来说，做六年休息一年，对身体都很有益处啊。神特别顾到神子民的身体啊。你看今天很多人就是为了钱发财发官财，昼夜就是哇拼搏名利地位赚不完的，结果即便赚了上千亿，一个重病来一口气回去了，离世了，剩下的虚空的虚空，为钱而死的大有人在。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实在需要这样看见。所以地在安息所处的就要给这些都提醒我们。然后到了七七四十九年的时候，就是第四十九年那一年，接着就要第五十年呢，就要宣告喜年。那这就是第八节到二十二节所提到的，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为七个安息年，共四十九年。然后到了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吹角，七月初十就赎罪日啊，赎罪日吹角。吹角呢，事实上预表了在第五十个吹角年啊，就是第四十九日之后，第五十年吹角年的时候， 那遍地都要吹角，这吹角第五十年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做圣年啊，在遍地呢一切居住居民宣告自由，这一年呢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啊，各归本家。第五十年呢，你们要成为你们的喜年，这一年呢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啊，修理葡萄树的什么都不需要，都要留在那边，都要留给人。然后在喜年的时候，你们各归自己的地产啊，若是卖什么给邻舍的，或是在别人手中亏负的，照那一年呢都要归回，都要归，就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一年同年的年数啊，你就按那年年数收成啊，卖给你啊，然后年岁多的就要照数啊，加添这个价值，年岁少的就要照数减其价值，因为是照着收成的数目卖给你啊，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呢，就很清楚的论到，到了五十年的时候就是喜年，这个喜年的吹角节就预表基督的回来，然后喜年就预表国度时代，更加预表国度时代。那这里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四章提到啊，这个预言到主的灵，神的灵充满主，然后主就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叫被欺压的得自由，叫一切的被捆绑的，叫一切的什么都得自由得释放。为何呢？因为到了以色列人的这个五十年的喜年的时候，所有的奴仆要无条件放，因为古时是用钱买来的嘛，现在是到了五十年，所有奴仆都要释放。所有的土地，以色列人的土地不可以永卖的，因为土地是属耶和华的，所以你卖一块土地最多到五十年，第五十年这块土地又归回了那一个卖给你的那一个人啊。到喜年的时候，土地归回，产业归回，奴仆归回得自由，所有欠债的都得自由，到第五十年的时候都得自由。这是耶和华报告人的喜年，所以耶稣这个喜年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来到。当耶稣基督来到完成十字架救恩，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信他的罪得赦免，一切的罪债，一切受欺压、受魔鬼欺压、受罪奴役的都得释放，因信基督耶稣得着释放。我曾经也提专门讲福音信息用这段来讲的。那么还有就是论到国度时代，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万民啊还活着的绵羊，就是在国度里做百姓的，要享受千禧年国啊，这些都是一个预表。然后呢，在这一年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条例啊，有很多实际的条例，我的律约啊，在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你们就可安然居住，地必出产啊，你们就要吃饱，那地就这个，你们在那地就安然居住啊。你们说这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产业，不吃，那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那地，地并生出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也要这样吃陈粮。这就是说，他们若是做六年，第七年安心的神赐福给他们，叫他们凭信心，第六年神就加倍赐福给他们，叫他们得着的是有三年的土产。哇！然后他们到了第八年，第七年休息，第八年耕种还要吃陈粮，第九年还要吃陈粮，就神的恩典是够用有余。他们肯遵守神的律例，顺服神，神就加倍的赐福。事实上，在新约时代也这样。当你肯守十分之一的奉献，你越为主摆上厨具，越加给你，越看顾你；当你越不肯，越吝啬，你反而是越没有，越贫穷。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好，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请我们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能看见你要神的百姓真是能够顾到你的节期啊，一年三次，一月节，这个五旬节、祝棚节，一同分别来亲近你，还要他们每个安息日分别，还要他们守这个赎罪日啊、吹角节各方面的节日。主啊，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有分别主日的时间，分别为圣，还要参加教会的特别聚会，在各种的圣会里一同纪念主，把上好的奉献给主，蒙主悦纳，叫我们能够把收成的上好的出熟的果子献给主，叫我们也是把一切上好的都献给主，当日成为初熟的果子，满足 父神，主啊，求你也提醒我们，叫我们怜悯贫困的人，怜悯贫穷人，叫我们能够更多顾到啊这个贫困贫穷的需要，叫我们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叫我们在你面前就这样的蒙你的纪念，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主啊，叫我们能够所有的侍奉祭司那样有陈设饼，叫你成我们的满足，成我们的供应。主啊，叫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按照你的意思。谢谢你，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享受喜年，享受恩典。我们等更盼望那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份一同进入荣耀的国度，一主同享受千年国度的这种的羔羊的分宴。主啊，谢谢你，叫我们今天蒙你分别。还是把荣耀爱戴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